向主祝祭，我要把许多事快点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看到在这里，在永恒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说，在永恒的时候，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两方面的审判。一方面的审判是我们工作的审判，一方面的审判是我们人际关系方面的审判。也就是说，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懂得如何去常常关心帮助别人的人？这件事情神要审判我们。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自私自利的人，还是一个能够爱人如己的人？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受审判。另外一方面的审判，在二十五章提到的就是工作的审判。在世界上，我们是不是在工作上是一个忠忠心心的人，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呢？这不仅仅是教会的，不仅仅是指教会里头的侍奉，也是指我们在职场上我们的表现。在神的面前，我们在职场上，在教会的侍奉里头，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人？所以既然做人做事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那样的，神是那样的重视这件事情，甚至将来要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审判我们，那所以我们就需要对我们在职场上这几十年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花在职场上，在职场上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做事的态度是神所喜悦的，能够是容神一人的吗？是不是？
在一家很大家的公司里头，
有公司员工很多，但是有一群的女职员常常在那里吵架，吵得越闹越大，然后也闹到老板娘那边去。让我们感到更可悲的是，这一群吵架的女职员全部都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公司里，在单位里，我们是一个常常情绪失控，常常容易就发飙发火，常常容易就比较吵架。你说我们还有勇气跟人家分享福音，你还有勇气去邀请别人说来我们来信耶稣，我带你去教会，有人愿意跟你去吗？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看到你这样的表现，他们会尊重你吗？他们会嘲笑你，嘲笑你的耶稣。不必说跟他们吵架道歉，都不必说。但是为什么有不少基督徒在他们的公司单位里头，他们是大家所痛恨的人？是大家所讨厌的人呢？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非基督徒的 同事，
他们会比基督徒的同事更有同情心，更乐意助人，更有爱心。为什么？
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徒在职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检讨和思考。我们首先今天来讲讲这个职业生涯规划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人的一生哦，是有几个大块的，几个你人生里头有必须做几方面的规划，学业的规划啦，以后是职业生涯的规划啦，结婚以后家庭生活的规划啦，然后国家的生活的规划了，退休生活的规划了，都需要做规划的。人生是需要做方方面面的规划，特别是关于职场生涯的规划呢，因为我们人生几十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吃喝睡觉，在家庭生活之外，然后有一些时间在教会之外，你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厂上，在职场上，所以你必须想清楚，到底你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职场生涯，你是希望怎样？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方向在哪里？你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要怎么走？就必须想一想。特别是刚刚在你要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刚你要出来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开始讲起。那你通常应该有一个思考，想清楚你要学习的专业是什么啊。那么就你要将来的方向，将来希望从事哪方面的工作，这一方面你要想清楚啊。那因为你今天这个时代还是很讲究这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时代，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专业的话，你出来社会上你就知道说你应该找什么公司，找什么工作前面应该怎么样发展，就会比较清楚啊。那么还有就是你必须知道你想干什么啊，就是每一个人你的人生当中你一定要想清楚到底你的兴趣是什么啊。你的兴趣是教书吗？你的兴趣是有的人喜欢做会计或者做 IT 啊，或者想当医生，或者想等等啊，你的兴趣在什么方面。然后接下去就是，除了你的，因为如果你所做的工作跟你的兴趣是一致的话，你就会做得非常开心。你的工作就是一种享受，因为你是做着你所喜欢的事情，这是你的梦想。就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就太就是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结合，那真是太棒了。对，比方说我今天去上班，我都很开心这就是我梦想中的工作。从小的梦想，就是你做着这样的工作，做着这样的节目，听着信息加歌配乐，做很多这些事情，都是你很享受的，并且你能够从中，我自己都能够得到很多的安，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多的成长。那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你还要接下去想一方面，就是说，第三方面就是，你不仅仅要了解你的兴趣是什么，还要想到你适合做什么。比方说今天在中国有很多综艺节目，很多歌唱比赛，什么中国好声音啊，中国好歌曲啊等等，很多了那么很多人去参加比赛，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他去参加比赛的，你听他唱歌，你就会大概知道这个合不合适走，继续走这条路，对不对？你不合适走这条路，你一直想走这条路，你会走到很累很辛苦，也不会很难成功，也很难得成功。因为你的兴趣虽然是想当歌星，你的兴趣虽然是想当这个新闻主播或者是你将来想从事想当一个作家，当一个画家，对，你的兴趣可能是这方面，但是问题是你到底合不合适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有兴趣，但是你的天赋跟你的兴趣能够不能够彼此配合？你一直想当一个很著名的歌手，但是其实你的天赋，你一唱歌大家就知道不行的，不行。我喜欢唱，我也很喜欢唱歌，
但是我知道我根本不能去当乐手啊。我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学钢琴，和我同一起学的同时间学的另外两位同学，人家学的多么好，我学了几年下来还是在那边叮叮咣咣叫来叫去叫不好。人家有一位的当了钢琴老师几十年，另外一位弹起琴来叫弹得很棒很棒，就是我一个不行，我们同时学的。所以你要知道说，你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你，即使女性就不是你一定不会那个工作就适合你，要了解你自己，你勉勉强强你会非常痛苦啊。很多孩子父母不是你希望孩子啊当律师啊当医生啊，父母亲给他很大的压力啊啊，结果当军人啊父母强逼他去做，对吧？最后遇到一个病人这孩子活不下去，你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你要了解你适合干什么，还有要了解
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真的，你我们是要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当一个画家作家，对，是很好的理想。但是问题是这个社会你这方面需求大不大呢？你如果读了这方面的东西出来，你这个找这个这方面的工作的这方面的专业的机会的多不多呢？如果这样的社会在这方面的需求不大，这为你提供这些工作的机会很少，那就不办。你学了以后出来，但是你还是找不到这个工作。所以呢，你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的生命就出问题。
所以，当我们考虑了这几个问题以后，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我可能有某方面的兴趣，我想当画家、当作家、当歌手，可以。你有这方面的兴趣可以的，但是呢可能你这方面很难找到工作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可能你要找一份你要学的专业的学一样，也许不是你非常讨厌的啊，但是至少你不是你非常喜欢的，但是至少你不是非常讨厌的啊，至少那个工作你还可以接受的，那个工作也是比较容易找到工啊，那个专业也是比较容易能够找到工作。那么 OK， 你就先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你学的这个专业，你出来找一份工作，工作稳定，有固定的收入，你可以再慢慢的去修一些你所感兴趣的一些学科，或者去学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啊，怎么样画画，怎样唱歌，怎样写作都可以啊，都可以。你可以培养这方面的兴趣，不断的增强这方面的实力，恐怕将来有一天机会来了，你就能够。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朝这样的方向去努力。当然还可以加入一点，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可以在找工作的时候选专业的时候，你想清楚你有没有什么啊支持你的力量。比方说你的父母亲是一个有一个企业或者一家公司，那么你父母希望说你将来你毕业之后你来继承他的事业， OK，如果是这样的，你也愿意这样做，那么你就很清楚你应该去学些什么，啊，学些什么专业，然后将来你能够继承你父亲的这个企业公司等等，对不对？或者是你啊的家族啊他啊在经济方面能够支持啊，那么即使所以你不担心你出来也找不到工作，你可以朝着你的梦想去。去学一些东西，然后父亲家族可以支持你来创业啊，那这些都可以放在考虑当中啊。
所以当我们做职业生涯的规划的时候，就需要做这几方面的
全面的考量，那么就让能够更让你更加清楚今后的这个道路应该怎么走。那么求职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事情啊，
就是说第一方面，你要投递履历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根据这个 Manpower 这个人力银行啊，美国的人力银行的统计，
他们统计出来，从一般上一个人啊，平均的啊，一个人从平均要投啊，一般上是投递的500份的履历表，他才会找到他的工作。那么这个啊，一家公司啊，他需要的员工 千份的履历，你看那竞争多么大。你看啊，我孩子，我老二学护士，后来他出来毕业的时候，哇，每次一家医院可能只要几十个员工来了，一两千个人来应征，你看到吗？那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你怎样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竞争激烈的情况之下，你要去应征啊，
应聘，你要能够突出你自己啊。
履历表
现在很多都是网上电子的履历表，有固定的表格。那你填的时候呢？
你要如何投递呢？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说，
因为它都是有固定的格式，那
你要附上照片。
很多履历表它可能不要求你附上照片，但是你可以附上照片，让你突出一点。那附上照片要注意，要发出那个自拍的那个调皮的样子，千万不要保守。人事HR是最保守，一家公司里头最保守的就是HR。如果他不保守，他就不会做人事部了。他如果很活泼的话，他去搞业务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搞人事部的负责人啊，你一定要注意哦，你不要保守。
你看啊，
我要请一个人，一个员工，只是一个员工就说一千份的履历表。他你想啊，这个人事部的人，他会很仔细的看每一份的履历表吗？他一定会找一些比较突出的，对不对？对。哎，这个人有发照片，我多注意一下。你发了你的照片，他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多注意。
然后呢，一份自传，
一般上履历表呢也没有需要，一般上不需要有自传，就是填那些表格。但是如果你聪明的话，你要凸显你自己的话，你要在这么多的履历表里面，让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
附上一份的
很短的自传，一千字到1200字之间，不要太长，千万不要长。汉语诗跟读你的东西，长长的东西啊，这么长的读都不读啊，对不对？哪里有时间？你要很精短，怎么写呢？一部分，你不要写我爷爷奶奶做什么的，我外公外婆做什么的，我父母做什么的，我哥哥姐姐，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都还没有讲到你自己，看都不看吧，你不要。你一定要很简单，我过去是怎样，我现在怎样，
我将来要怎样。
你
这个很简单的，
不超过1200字，介绍你自己，
让你能够，然后呢，
这通常履历表不过以后，主考官可能会来要你来面试。
面试的时候，根据美国的一些的
研究啊，很多主考官他都会有几个问题，他是一般上都会问。
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离开一个刚刚毕业出来，他不会问你第一个问题，
但是你是要。要转吗？
要，
还是会问你的。你为什么会离开过去的一家公司？你千万记得哦，你要聪明，你不要说一些批评论断的话。你不要老板很不好，那个公司大家很不好，等。那，
你如果觉得这不好，你为你的
那个主考官会讲，那你以为你来到我们这里就是天堂？对不对？你别忘了，人们都说什么？职场就是教育，对吧？职场不在场啊，每一个职场里面都有很多你会不喜欢的人的。那你一批评，人家还会想要请你吗？我告诉你，他绝对不请。你聪明的话，你要讲哦，我为什么会离开那家公司？你说哦，因为我在那家公司已经做了一段时间，我。应该学的东西我都觉得差不多了，而且我也在这家公司也做出了我应该做出的一些贡献，我觉得我，所以我现在呢，我很想，我如果找到另外一家公司，让我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更多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你要讲这些正面的话，他觉得哦不错不错，你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他听起来舒服嘛，对不对？第二，他问你啊。你前一个公司的哪一类的主管你比较喜欢？你说哦，那个通情达理的、性格温和的我很喜欢，那个蛮横无理的我很讨厌他。你这样讲的话，你就不必，我也请你了。你想一想，哪一家公司里头所有的主管都是非常温和的？ 很有理，都会有一些蛮横无理的主管在里面。那你认为是蛮横无理，你不喜欢来到我这里，你也不会待不久的，还是好。不要想什么，你要聪明。你说，其实啊，每一个主管他们都有不同的领导风格，我相信我都可以从每一个主管的身上学习一些不同的风格，他们都可以让我不断的成长。要讲这种积极的话，那你说哦，不错，很不错。过去工作中，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你最有成就感？啊，你尽量不要讲你。有一次我跟主管吵架，他做了很无理的事情，我就跟他吵架，吵到最后大家都当作是英雄啊。讲这句话你就没有希望。如果你说 OK， 我有一次该下班的时间，我一个同事，他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后来呢，其实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忙，我也不懂。但是呢，我就是愿意留下来陪他，因为我留下来陪他，就给他一种鼓励，鼓励性，给他有一种的扶持的力量。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就一直陪着他，他就在那天晚上就把他的工作问题就处理解决完了。后来老板夸他的时候，他也在老板面前表扬我。我就觉得说，我当时我这样留下来陪这个同事，帮助他能够度过那个难关，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一种成就感。哇，这个主管进去，哇，这个不错，很有同情心啊，很有那种格局啊，懂得过去关心帮助别人，这样的人好。这个团队里头，这个公司里头，就需要有这种团队精神的人，就需要有这种合群性的人。哇，他对你有好感，对不对？你来应征我们的工作，你期待待遇多少？问这个问题你讲不讲？啊，年轻人，问你这个问题你讲不讲？要讲吗？啊，你会怎么讲？不是，有的人他太客气就不敢讲，他怕我讲了以后，人家会不会就不请我了？啊，会的，会有一点担忧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说你们按照你们公司的制度啊，你们该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主考官会想说，你都不知道我们公司的制度多少，你这样讲呢？那我们给你少的，你会开心吗？你会满意吗？对不对？你要勇敢的讲，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心。你认为你在读你所学的东西，你的价值多少？你就讲。
我认为的话，我想要得到的是大概多少？
但是啊，听到，但是呢，我知道，可能你们一开始没有办法给我这样高的起薪，对不对？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如何，所以起薪不没关系，你们要给我多少都可以。但是你已经讲了，讲了你要多少钱，对啊，大概多少？你们起薪要给我多少都没关系，我可以借着我的时间，我的努力来向公司证明我的能力。啊，到时候你们看到我的表现觉得我不错的话，你们再下去联系啊。这样这个主考官一听，哦，这样的话他就比较放心的，对不对？哦，这样好，我就给你的薪水可能不是太高，但是给你机会表现嘛。你说你很能干，给你表现啊，你能干我就再加你薪水。这样的话呢，老板这个主考官听起来啊，这几个问题听下去都觉得你这个年轻人不错，你这希望就很大，对不对？所以就回答问题要很有智慧。
还有
求职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求职常常老是碰到头破血流都不成功？
那求职你一定要注意要诚实。
你知道啊，很多人大学毕业，他也那个相关的那个专业的知识技能都懂一些，能力是有的，能力有的人很多，但是公司最怕的请到不诚实的，你不诚实人请来还得了？
所以美国有一家大公司啊，
那大公司他要请一个财务长，哇，财务长来管理金钱的事情，那可能绝对要诚实啊，对不对？哇，就很多人在应聘啊等等，你给我筛选，到最后剩下三个人，
都很厉害的，
然后 CEO 就亲自的跟他们说话。他说：“来，你们来。”我觉得他都个别跟他们谈完，谈完以后三个一起来，就说：“你们哦，我觉得你们三个人都很优秀，能力都很强，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
啊。我现在这里有三盆的这个
三盆，三个小盆子，它上面有湿的棉花，都有三个豆子。他说啊，那你们把这个三个豆子拿回去，下个星期早上十点钟你们再来见我，把这个三个豆子拿来，看谁的这个豆子长牙，而且长得最长的，我就选谁了。你们拿回去。
拿回去的时候呢，
到了下个星期上午十点钟，只来了两个人，第三个人没有来。CEO 就打电话给你为什么没来？他说：“我很对不起，我知道我是没有希望，因为我的豆子都不长牙，不长牙的话怎么跟人家比？那我这我肯定输了，所以我不去了。我去我是浪费时间，浪费你们的时间。”CEO 说：“这三个人当中，就你被选上，
为什么呢？”因为那九颗豆子啊，
我都用热水烫过的，所以是不会长牙的，对不对？那两个人还拿着长着牙的豆子回来，明明是什么做个手脚，对不对？对，是吧？所以只有你是老实人。你要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的财务长，我选一个不诚实的，那还得了，对不对？
他就被选上。有一次有另外一家，我跟你们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不是我可以造出来的。
另外一个人就他去应聘，
去公司的时候啊，大公司，
就碰到一个老年人，老年人还要进去那个面试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老年人，老年人见到他说：“哎呦，哎呦，就是你，我太感谢你了。那一次在那什么花园里头，我的女儿掉进那个水。”这个池的湖里头去，就是你把跳下去把他救上来的。我这一辈子我感谢你一辈子。年轻人说：“先生，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说的那个什么，那什么公园我都没有听过，我都没有去过，我没去过这个一个女孩。”他说：“老人家说，你忘了，那是我永远会记，我永远感谢。”最后这个年轻人啊。就被公司就通过了面试，就上班了。他又碰到一个老年人了。他就问那个老年人：“中国人，那个你上次跟我讲那件事情，我告诉你那个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后来他后来就不是，他后来上班的时候，他就碰到那个老年人，他就在跟他讲，那老年人呢，听到他讲的时候，就静静的就走开了。然后这个新职员就跟他的同事说：“我觉得那个老年人很可怜他上去跟我讲，说我救了他的女儿，我根本不认识他女儿，什么那个什么花园、人工园我都没去过。”这些员工大家都在笑。他是我们公司的总裁，每次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试验新的员工，看看你是不是老实人。如果他跟你这样讲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什么女儿。如果他跟你讲这样句话，你说一颗心不变，一颗心不变，你马上就被那个什么面试。根本我女儿都没有，你是我的女儿，他讲一颗心，这样的员工是吧？你看他，但是这个年轻人说没有，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就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会考验出一个人是什么诚实。你根本不知道一家公司你家公司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人的能力所以他会用很多方法来试验一个人的道理，你的诚信是不是一个诚信的人。你不知道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会用另一个什么方法。所以平常我们做人真的，耶稣说，是就做是，不是就做不是。做人要诚诚实实，平常你就是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你去应聘的时候，你面试的时候，无论他用什么方法，因为你就是一个诚实人，你就经得起考验。
态度要对，
真的。有一家也是在美国的大公司，他就是仓储管理很大的公司，他请六个人来管理，那么在一个篮球场，一个高中学校的篮球场， 然后有200多家的座椅，然后呢跑完以后200多人就回去了。考官呢根本没有看这个考卷，本来是考卷交上来，看谁答得对答得好，然后再录取，就是根本看都没有看。他们去看什么？把那个监视的录像带啊调出来看，结果呢选了6个人。你知道为什么选？他们前一天去做预备的时候，在每一家的桌子底下呢放了一些的纸张纸屑，他用这个监视器啊来看看整个会场，那看到只有六个人考完试以后蹲下去把这个他的桌子底下的那些纸屑捡起来，然后丢在垃圾桶，这6个人就可以选上。我要请你来做我们公司的这个仓储管理员，你看到你这桌子底下你的椅子底下有那么多的纸张，你就视若无睹不当一回事。我请你来，你能够把我不是把我这个整个公司管理的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一个人他的房间的管理不好，我们中国人说修身齐家治国与天下，对不对？你自己的房间的管理不好，乱七八糟，你能够管理一家管理好一家一个店面一个公司，那就
太不要了啊！你在细节上，
一个人啊，他常常注意啊，懂得有东西，懂得主动的捡起来，这是一种态度。当你20几岁的时候，你看到有东西掉在地上，你能捡也不捡，不当一回事，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公司对你没抱什么大的期望，
小节足以影响大局。好，
那么一家也是在美国的大公司哦，你看。你不要说你啊，特别我们刚做一些年轻人在去应征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小。通常人家是你履历表递上去，还要面试，面试过后看看你在面试的时候你的谈话的表现或者你的说话谈话的内容，大概可以决定他会不会请你。但是有一些公司，他还会从一些细节里面来看看你是不是他们要的。一家公司进来以后。年轻人进来，啊，轮到一个年轻进来，门一打开也没有把门关上，
大咧咧就进来。
讲完以后呢，你知道通常一般的现在的情况嘛，面试的时候都会给人家坐椅子坐在里面。你坐完椅子以后讲完了，他跟你主管他说哦，年轻人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我现在等到下一位了，可以走了。你站起来，也没有把椅子摆好，推好，摆好，举手就签，你又被打一个场。你大门进来，你门进来没有关门，打一个场。接下去你讲的再好，他不会考虑。你椅子没有把它摆好，他打一个场。刚才你讲的再好，也不考虑。然后呢，在你面前如果他有摆一杯水，还有吸管，你紧张的时候可能你不会去喝，没关系，不喝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喝了，你喝到一半，你要走的时候，你要记得一定要带走。你不带走，下一位进来他就喝你的口水，对不对？你看到这些细节吗？这些大公司，他在这些细节上注意你懂不懂得做人。这些细节你不懂得做人，你怎么样？我们这家大公司的形象就会被这个不懂得做人的人破坏。以后你代表公司出去。跟人家交际应酬，哇，这是某某公司的员工，我们的面子呢丢光了。我不要讲他，
还有不要太紧张。
你看到奥运吗？奥运的比赛选手平常练习都多么厉害，比赛的时候一紧张完蛋。其实大家都会紧张的，所以你告诉大家，每个人都会紧张，不要太紧张。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拿到算定，就是不要太紧张，紧张多少会那就算定。自然啊，你就会忘记你想要表达的。还有就是注重服装，哇，这家公司这样，哇，这个气派，很有气派的一些大陆大陆，你要去应聘，穿短裤，穿T恤，穿T恤。我刚才讲，HR 人事部是最保守，除非你去谷歌上班， 他喜欢搞怪。但是一千家公司里面只有五个一家喜欢搞怪，其他九千，其他九百九十九家都是保守。你要了解到人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思想。管顾，刘先，你来想，走进我们这么与千台人家大公司的时候，相称对得上。你要注意一点地方，怎么样的穿着打扮，但是大家注意这些细节。我孩子去啊，去每次去面试的时候，都穿得非常正式。
好，那么现在公司要请你了，开始上班了。那么年轻者工作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害怕讲话，
讲太多话人家会讨厌，你完全不讲话也不行。你要知道有些时候你应该说话的时候你要有自信心，你要懂得怎么样表达你的想法，你应该提出你的建议的，你的意见的时候你要勇敢地提出你的建议，你永远不敢讲话，人家认为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对不对，你也不要讲的
就是
懂得如何适当的来表达
你的想法，你的意见，让
大家知道你是一个有有思想的人，有创意的人
等等。第二，
你不要消磨时光，不要消磨时间。你大家听着，
我听到一位姐妹讲，她在靠近上班，很多员工都懒懒散散，聊天谈话都不做事，做一点点，然后大部分的事情就在那聊。
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甚至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单单主管在，老板在，你就拼命做，他们不在你就随随便便。不是的，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上帝在看着我们是怎样的，有没有浪费公司的时间。每次人家经过你的旁边的时候，看到你的电脑不是在 Facebook， 不是在个人的那个邮件邮箱里面，你是在看一些跟工作毫无相关的这些网站，天天在那边浏览一些东西，你是在浪费公司的时间。公司请你来不是让你自己在那边一直消磨时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在浪费公司的公司的这个工资和时间，那是不对的。还有一个整天在那边聊，跟同事有时谈谈话，去收拾收拾，建立感情是什么，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聊那些毫无工作毫无相关的事情，
这些要注意，然后衣着不当。
因为有一些公司它是有规定，每天上班的时候穿着必须有这个要怎么样的这个衣着的要求是有规定。你当然比方说有一些公司它可能礼拜五的时候你可以穿牛仔裤比较休闲的来上班，但是一般的它可能都要有一些正式的制服来上班。我们要配合公司的要求，要不然的话你穿的这种你是代表公司的形象，穿牛仔裤短裤或者T 恤来上班，那你要常跟客户见面，那人家说哇你的公司这是你这制服代表一个形象，一个公司的形象都被你破坏了，对吧？你的主管老板会越来越不服气，感觉麻烦的，所以尽量配合公司，让你各方面的表现能够符合公司的要求。
缺乏交流，
所以有时在公司里面呢，你要懂得跟别人建立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说都见到人也不打招呼，也不跟人家谈话，整天就是独来独往，不行的。你在公司，你就是一定要跟别人建立关系那么你常常要主动的去请教别人不懂的去问别人那么或者是刚才在工作上和别人有一些的彼此讨论，能够勇于发表的这些看法，跟人家建立美好的关系不能够说永远不跟人家谈话。那么你不跟人家谈话，你常常工作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你才厚着脸皮某某人请你帮助我一下这个怎么做怎么做，你平常都不理别人你都不跟人家建立关系，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还敢，别人怎么会甘心乐意来帮助你呢，对吧？他觉得你是一个怪人 是吧？所以在公司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一定要跟人家有建立关系，但是不要从另外一个极端爱角色，天哪，那是完了。人家这里讲东讲西，说想倒转，哦，这里批评这个，批评这个，就完蛋了。在公司里面，如果是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爱讲人家的是非，爱讲人家的闲话，迟早会树立很多仇恨。你要一个个越来越多人会讨厌你，不喜欢，那么更谈不上跟你愉快的合作。在工作上，你能够对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公司请我们来是要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麻烦的。今天你来上班，一直讲人的是非，一直惹到跟人家纷争啊吵架，公司请你来，你这样会消耗公司的元气，说吧，说吧。还有，我们是基督徒，整天在讲人家的是非，说人家的长短，这是神所喜悦的。上班迟到，你工作努力代价，不要养成上班迟到的习惯。表现高，不要说哦，我是某某名校毕业的，我很了不起，等等，啊，我的家族背景多么强大，不要有这种表现。是这个骄傲的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厌恶啊，排斥。所以新职场新关系啊，来到公司我们要跟尽量跟各个不同层级的人啊，大家建立友好的关系，友好的关系。常常微笑的人，微笑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够避免很多问题。你记得这句话，你见到人，你跟人家笑一笑，打个招呼，关系就不错。人家讲是非，你不讲。人家批评别人，你沉默，你什么坏话都不说，这避免之上很多问题，真的
要建立关系啊。
然后呢，虚心请教，
不懂的就问，不懂的就问
啊。你的主管、你的同事觉得哦，这个很不错，他们就会乐意的帮助你，你就越学越多，越你的实力就越来越强，以后你被提升的机会也越来越。
派系斗争，保持中立啊！
人在江湖，职场就是江湖。把他这个小圈子，那个小圈子，他们批评他们，他们批评他们，批评来批评去，你千万不要加入任何一个派系，任何的派系都不加入。你加入任何一个派系，都会为自己带来很多的灾祸。所以现在彼此斗争啊，彼此啊，
这个在那种的啊恶性的那种恶啊那种的。啊，最后
被人火上身，所以要懂得如何保持中立。
但是呢，保持中立的时候，你不要输，
你还是对大家都很友好的态度。虽然不是每个人的性格你会很喜欢，每个人作风你都会认同，但是起码的尊重、礼貌啊，都应该保持，然后再保持适当的距离。
主上一直给我们有特别的智慧啊。不要有同情，
发生金钱的话，亲人之间金钱都会造成很多矛盾。在同事之间，尽量不要有金钱往来的事情，免得会涉及很多隐私、很多的冲突、很多的麻烦。
为人低调，锋芒不要毕露，你尽量不要
处处要表现自己，你处处要表现自己，同事们会嫉妒，会打压你，甚至会陷害你。
就是你认真做事、忠心做事、
提高效率，但是不要锋芒太明。
啊，眼观六路而听八方，在公司里头
观眼察色，然后多听、多想、少说。要说话的时候三思而言，
这样就会能够自己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然后也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懂得实务，改变你想要
说讨论问题。你如果一直坚持你的想法，好，应该这样做，应该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大家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你要懂得有些时候，当大家或者有的人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就管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你不要老是一直坚持，一定你是对的。有些时候，懂得啊，改变一下思维啊，思考模式啊，懂得如何能够跟大家有一个协调啊，懂得改变立场啊。 这是很重要的。换个角度来想一想，从对方的角度来想一想，不要去针锋相对啊，用实际获得话语权，用实力啊，实力，
你的力量，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要借助我们的工作的表现，你希望你的主管、你的老板啊越来越记住你，你就必须有表现，对不对？你就必须在你的业务上越有一些的效，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成果，更好的业绩。当你的表现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啊，出类拔萃的时候，在向你的主管、老板说话的时候，在给他们提供建议的时候，他们就会信任你，会肯定你，就很容易啊接受你的提拔。
所以这个工作的实力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如何提升职场生涯的竞争力啊？首先要在专业的领域里面要不断的进修。我们就是这个社会是竞争之激烈的一个社会，所以你看啊，你去餐馆吃饭，我们中在洛杉矶有几千家的中国餐馆，你看到有一些门可罗雀，有一些呢，这个每天去都要排更多一两个小时，对不对？你们有去吃过那个 Newport 吗？不错，对，或者是 Breeding Club。像这样的馆子，常常去的排一两个小时，为什么？好吃又贵，很贵，但是它好吃，确实很。但是你看到很多馆子吗？一两个人，两个人，等了老半天没人了，对不对？竞争很激烈，你成功了一定有它的原因，失败了也有它的成功一定有它的方法，失败一定有它的原因。
啊，所以哦，要成功，
你要在你的专业里头要不断的学习。律师，这个法律是不断的，每一年一直在变，一直在改，一直改。你如果没有一直的去按变，那么你就落后，人家就不来找你。移民法不断的在改，你就没有一直学，一直没有一直跟进，很多东西你就不懂了。给你来办的办案子的每个都失败，都被忍耐了，你的客户就越来越少。你一定要一直的在那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upgrade 你的
能力、你的知识各方面啊。
你看做医生的也是这样啊，那你做医生的现在有什么新的药物啊，怎样使用啊，什么新的医术啊，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的。
所以
任何行业都是一样，我们做广播的也是这样，就是源于各种新媒体。这种的平台都要不断的去学习
啊，去改进，不断的改善啊。那么另外就是不管什么事啊，从事什么行业要懂得广。
你知道企业在拼啊，拼什么？拼来拼去就是拼管理，真的就是拼管理，就是看你的企业会成功失败，就看你懂不懂得管理。
你懂得管理你的啊这个人事物时间金钱各方面，
你懂得管理吗？你发现在中国，你这家公司你的手机反正电脑啊笔记型电脑，你卖4000块，我卖5000块，那么当然是你4000块会更多人去买了，我5000块为什么我一定要5000块，人家给你4000块卖出去？很多时候就是我的管理不善，我管理不善的时候呢，我就会带来这个导致这个经济方面的损失，就会带来。如果管理的好，我就可以降低我的成本，我就可以降低我的风险，我就可以提高我产品的这个品质，我就容易成功了，对吧？所以我管理不好，那么你的成本就是提高，结果各方面的问题就出来。
所以管理很重要，我们上班也要管理。
早上去到公司上班，你用3到5分钟的时间想一想，今天我要做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在电脑的屏幕上就打下去，今天这个 sticky note 那边打下去，1、2、3、4、5啊，6、7、8、9、10，哎，今天按照顺序轻重缓急写好啊，一样一样的做，不怕忘记，转一样点滴掉，转一样点滴掉，你今天下来做了整十样重要的事情，你不怕忘记，所以每天这个时间的安排好好的，回到家，你再回到家累了就躺在那边就一起看电视，是吧？看，整个晚上就放在电视，放在手机，放在电脑。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么你要想想，晚上的时间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七点到八点你要做什么？吃饭。八点到九点呢？九点到十点呢？十点到十一点呢？你要怎样去分配你的时间，就决定你这一个人的人生将来会有什么特别的。
时间的管理，金钱的管理，
情绪的管理都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在处理事情前，先处理你的情绪，情绪先处理了，你才能够处理事情。情绪处理不好，你带着很恶劣的情绪去上班，你就跟大家吵架，吵架就完蛋了。有一个公司的主管在那边，在公司常常好长时间，可能十几二十年，但是常常不断的管理，常常发飙发火，骂是骂那个妈妈，大家都听到。有一次，连老板娘都给他骂了，骂完以后，老板娘立刻把面膜就把这个主管降低。后来就是开始，所以你像情绪很重要，你不要以为我情绪不好我要发泄一下，不然的话我会很难受，对你难受，别人就更难受。
所以我们要想好情绪的管理也很重要啊。还有就好好的读圣经，
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能力。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不要说读圣经跟职场面谈，和你有关系。圣经这本书啊，是最大大的，就远远的超越所有的科学。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他是同龄，我怎么可能会生孩子？他不太相信，他就不是太相信，他就觉得很难理解。天使说：“你去见你的一个亲人，他已经年纪老迈了，已经上百，已经。”你见他，他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你去跟他见，你去见他，你就知道说他这个不会怀孕的人，神都会给他怀孕。玛利亚就跑到那个山地里面去见他，一见到伊丽莎伯，立刻跟他叫他的时候，伊丽莎伯的这个孩子啊，就是施洗约翰在他肚子里，立刻呢就在那边跳，所以这里伊丽莎伯说：“哇，你这个女子是有福的。”我在他也不听到你的声音，他就在那边一起跳一起跳。2000多年，到今天20世纪的时候，科学家才发现说，小孩子5个月以后啊，他的听觉还是正常的，他的发音还是完全正常。所以孩子为什么说5个月以后也要离开教？因为5个月以后孩子他的听觉是正常的。这个施洗约翰这个孩子，他在乳腹里面刚好6个月。所以2000多年前，你看到吗？圣经记载这件事，2000多年前就把这样一件事情记载下来。施洗约翰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他就在里面跳下来了。所以你看，圣经是一个超越时代的、超越科学的一本书。圣经里面不断的教导我们怎样认识我们自己，怎样的认识别人，知己知彼，百战。我们知道哪天读圣经，你就会神会借着他的话语光照我们。我们对某某人的主管的态度不对，我们对某某同事的态度不对，我们处理工作不够认真、不够信心、不够用心。圣灵会借着神的话不断的光照我们，结果呢，我们就被提醒，就被光照，我们就改进、改变，结果你就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成长，你的表现就越来越出色，对不对？那么你跟人。员工主管的关系就越来越美好，所以我们真的每一天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每一天光照提醒我们，
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职场的竞争力啊。好，
那么好，我今天的时间这个好吧，这个今天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啊！最后，有一些我们以后再好好的探究一下这个知识的课题啊，这范围很广。那么，当我们讲到职场的时候，我想到圣经中两个人讲的，一个人是谁呢？一个人是约瑟。你看约瑟哦，他无论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在主人看到他这个人有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得到神的赐福，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 就完全不做问题，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对他完全信任。那么神，凡是约瑟所做的事情，上帝尽都赐福，万事顺利。后来约瑟对一个主人的妻子要陷害他，主人的妻子要诱惑他，约瑟不是拒绝了吗？后来被诬告，就下到监狱里头。到监狱里头的时候，那环境本来很苦，但是他没有发怨言，没有抱怨，没有怨天尤人，约瑟就是这样。然后呢，典狱长看到这个年轻人表现很好，做什么事情很认真、很负责，把所有的犯人、所有的事全都交给约瑟去管，就过问。你看，约瑟去到哪里？后来呢？约瑟，法老王做梦，没有人会解释。有人就跟法老王说：“哦，约瑟替我解过梦，就把约瑟提出来替约法老王做解梦。”后来呢，法老就把整个的埃及全部交给约瑟去管。约瑟打理的非常的，把约埃及打理的非常的强大强盛。所以你看到约瑟这个人哦。他就是这样，他就好像大理女一样，甚至说大理女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所以他的敌人要陷害他，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你看到这两个人是让我很佩服的、哦、大理女啊，他忠心办事。你想啊，约瑟也是一样，约瑟如果做心哦，做事情啊，丢三大事的，不负责任，没有责任感，错误百出。你想他的主人典狱长法老会把所有的事情全交给他们做，然后过问吗？没有的，不可能的，全部交给你不是吗？全部交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那还得了的？所以约瑟和但以理都是一样，做事情细心、认真、负责、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现在的弟兄姐妹，希望有一天我们的主见我们的时候，不仅仅称赞我们的教会忠心办事，又良善又忠心。良善是对人的，忠心是对事。我们对人要良善，要有尊重，有爱心，有礼貌。对事要负责，要认真。在教会是这样，在职场也是。所以希望有朝一日，神见到我们的时候，主见到我们的时候，就称赞我们。现在的孩子也是又忠心又良善，进来享受我为你所预备的永远。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中间许多人现在每天都难要去上班，天父啊，求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光照你。我们啊，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对待同事、主管、老板、下属？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做事、办事？求你帮助我们在职场上能够为主你发光，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能够带领许多人也来认识你、来遇见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吧。
感谢林牧师的讲道，然后发现林牧师讲道当中说的一些缺点我都有，然后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这些坏习惯。我们现在来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我手里面已收到两个单张。第一位啊，等我叫到你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欢迎你。第一位叫赵霞和他的母亲马福琴，来欢迎，欢迎你，请坐。第二位叫米海燕，还有张晨曦，请起立。还有他的夫人应该是。好，欢迎。还有没有新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有没有我没有念到名字的，请您起立。如果没有的话，来报告一下单张。